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小燕。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陪伴你度过。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那当中呢，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也希望你呢，不单单听了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来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通过电邮，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点亮你我他。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他年纪大了，所以他打算将家产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不过，这个富商分家产之前，他要求三个儿子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做生意。三个儿子出发之前，富商吩咐他们说，这一年，你们要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做生意。一年之后，你们都要回来，告诉我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做过的最高尚的事情，因为我不想将自己的财产分割开来，反而想集中我的财富留给其中一个儿子。所以，一年之后，谁能做到我认为最高尚的事情，谁就可以得到我所有的财产。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富商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都向父亲报告自己的各样的情况，以及他们所做过的最高尚的事情。老大说，在这一年的游历里面，我曾经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十分信任我，并且将他的一袋金币交给我保管。后来这个人不幸地过世了，我将这一袋的金币交还给了他的家人。富商听完之后就说，老大，你做得很好，因为你非常的诚实。不过诚实是你应有的品德，所以这一件事情并不算是高尚的事情。于是老二接着分享他的经历。老二说，这一年我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乡村去旅行，在路途当中，我遇见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他不幸地掉进了河里面，我就奋不顾身地立即跳进河里面，把这个小乞丐救了上来。富商听完了之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老二，你做得很好，看见别人有需要，你就立即做出响应。不过，救人是你当尽的本分，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所以，这一件事也不算是最高尚的事情。终于轮到老三了，老三听完两位哥哥的事情，就略带迟疑地说，其实我有一个仇人，他好几次都千方百计地要陷害我，我也差点死在他的手中。在我这一年的旅途之中，有一个晚上，我独自一个人骑马走到悬崖边，我发现我的仇人竟然睡在悬崖旁边的一棵树底下。 我只要轻轻一脚，就可以把它踢下悬崖了。不过，我没有这样做，我反而叫醒他，提醒他不要再睡了，要继续赶路，别耽误了时间。哎，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呢？当听完老三的陈述之后，富商很认真地说：老三啊，你能够帮助自己的仇人，这不但是最高尚的事情，还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你做到了，过来吧，我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去管理。以上的故事，我们其实是道出了阿尔萨对我们的教训。阿尔萨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日头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人的眼中，人可以分好分坏，而在主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主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爱主的人。当我们遇上别人的伤害，甚至彼此为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以善胜恶，以主的爱来爱我们的仇敌。虽然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不过主已经先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可以恕饶别人的过犯。求主帮助我们来爱我们的仇敌吧。愿主赐福于您。
今天这个故事呢，讲到爱仇敌，我觉得是不容易做到的。那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当我们面对恨我们的人，不饶恕我们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恨，我们只有埋怨，只有暴躁，的确呢，是一个很难行出饶恕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嗯，世界上最高尚的情操呢，真的莫过于爱仇敌呢。那小燕呢，我真的是一个很爱看电视剧的人呢。我记得上一集我分享过在电视剧看到的一幕，我每天晚上就是8点半看完一套，9点半就看另外一套。
嗯，
那结果呢，昨天另外一集呢，另外一幕呢，又是很深刻，跟这个爱仇敌呢是有点关联的。那部电视剧呢，是讲到教育的，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那男主角呢，他本身是个校长，他人很好，固然呢人好，经常会被欺负，经常呢会被压制，而压制他的那个人呢，正是他的亲弟弟，很坏很坏，经常呢会骗他钱啊，骗他那个，骗他那个。那结果呢，这个校长的女朋友呢看不过眼，就跟他说：“你真的很像一个人呢，你猜猜看，他像哪个人？”
嗯。
他说：“你很像主尔萨。”
为什么呢？
因为呢，别人打你的右脸呢，你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你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的亲弟弟。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坐着被他欺负？为什么不反抗呢？真的，他没有回应，他没有回答，然后就结束了那个电视剧。
嗯，
那当然，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接触了信仰，我们看天经，知道这句话并不代表你可以容让别人去欺负你，去肆无忌惮的，你却不反抗。这个重点是我们不要硬碰硬，以牙还牙，结果呢，只会伤害到自己而已。
嗯，的确，在我们历史当中，你看到都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当我们人去恨对方的时候呢，其实伤害最大的呢，就是自己。因为自己那种恨呢，我要一定要采取行动。当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呢，可能伤害了对方。所以我觉得真正让自己有一个伤害的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 为什么说我们要饶恕人呢？当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呢，其实对自己呢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嗯，
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呢，我们有一个邻居住在我们楼上。这个邻居我们见到的时候呢，她常常会抱怨她的丈夫，她丈夫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对她这个家庭不好，怎么坏啊？她常常抱怨到什么程度呢？恼羞成怒的地步。也就是说，讲着讲着就是极愤恨的那种。他恨不得要跳起来讲的那种，那不单单是对我们个人，有的时候对别人，比如说对保安啊，别人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他原来又在抱怨。
他会不会把情绪发泄在你们身上呢？
当然不会发泄在我们的身上，只不过说他通过这个形式呢，他是一种发泄。这种发泄呢，就是他对他的先生的一种极大的愤恨，我觉得是一个不能释放的感觉。当他不能释放的时候呢，被他自己的这种仇恨的捆绑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学会饶恕，当你饶恕的时候呢，才能真正的释放自己了，也释放别人，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
嗯，不论呢你的性格如何，你的成长背景是怎样，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也会碰到一些人让我们很生气，我们也尝试过会恨别人，但是我曾经听到一句话，至今呢仍然记在脑子里，原谅别人等同于放过自己。
嗯，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就是《宽恕》。
他们的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伤害我，要我忘掉，我做是我忘了，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远离你，你都依然爱我，没有把我离弃，没有把我。
恕那伤害我的人，不怨恨，不计算，不追。
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天成呢，我想问一下你，你有没有闺蜜的？闺蜜这个字好像只适合运用在女生和女生之间，我想问一下，如果男生跟男生之间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闺蜜呢？
应该也有的，但是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的长大呢，工作呀、事业呀、家庭啊，可能慢慢慢慢的这种关系呢就疏远了，真正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
对，那会不会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别人得罪了你，我不容易原谅别人，所以就很容易翻脸？
我觉得真正的闺蜜呢是无话不讲无话不说的才叫闺蜜，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讲出来，
直接说出来嘛。
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当中呢，如果你是真正的好朋友的话，那真是彼此之间呢可以彼此饶恕的，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彼此的讲明白的。
嗯，我也真的很庆幸，很感恩上主送给我一个好闺蜜嘛。大家都是20多岁，那聚在一起呢会谈的话题呢来来去去都是爱情哈。我们就谈到结婚这个话题，他就可能30岁他就计划结婚，而我呢到现在还是单身，我就有点埋怨，也不是说抱怨呢，就有点难过，觉得哎，可能因为我的病以致到呢我很难会找到好的对象。那结果呢，我的闺蜜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小燕，如果有一天你出嫁了，在你的婚礼上我一定会哭。
嗯，
他还没说完这句话，我看见他眼睛就红了。然后呢，我这个人呢是不太容易哭，我不太喜欢这种很伤感的气氛氛围，我就很尴尬很不自在。但是当下我也是眼睛红红，我真觉得我能找到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真的是上主给我很好的一份礼物。
嗯，的确这种人际之间的关系呢是很微妙的啊，这种朋友之间的这个建立啊，我需要是个漫长的建立。那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宽恕》呢，这个本身的作者呢，这个歌词呢是一个台湾那个姓林子。
嗯，
那么他的人生呢，因为得到这个关节炎，这种极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呢他的整个的骨头啊这个非常的痛的，所以他就躺在床上，而且呢是不见光的。那么在一个黑暗病痛孤独的当中度过他的后半生，那么很不幸的，但是呢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反而去给很多人呢帮助鼓励的。
嗯，
在他们的当中呢反而被他的生命感动了。
嗯，
因为他的内在的生命呢影响了很多的人，给很多人一个正面积极的一些影响的。
对，
所以呢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内心当中的一个改变。当你内心当中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你去能够改变别人的。
嗯，真的，心灵子的文章我们在念小学1年级、2年级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也觉得他的生命真的很顽强，无论如何艰难他还是坚持下去，并且呢去感染身边的人。
嗯，的确做一个朋友是不容易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适合做别人的朋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君王。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 这里是男人研究所，欢迎新朋友和老朋友都进来，我是所长高文。这两期的内容呢，我们开启了一个男人成长的新阶段，就是君王的阶段。这是一个象征，要培养君王般的气质和能力。怎么样才能够当一个好的君王呢？我最大的忠告就是，要先走过男性旅程的其他阶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如果一个男人尝过身为爱子的滋味，他就不需要成为别人的目光焦点。如果呢，他做过牛仔，就会勇敢无畏；如果呢，他做过战士，就不会从战场上退缩，他会英勇、干练、果断，而且呢，懂得保持头脑的冷静。另一方面啊，假如他也曾是情人，那么呢，他就能够以温柔和怜悯来平衡他硬朗的性情。这些阶段呢，都是为了他成为君王而预备的。具体来说呢，君王需要有很多美好的品格，同时啊，也需要注意不能够落入怎样的性格当中。我觉得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孤立。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承认和了解。君王的生活呢，的确是很寂寞的。想一想啊，你所认识的身居要职的人，他们当中呢，有多少人跟别人保持亲密的友情呢？孤立就好像是办公室里的瘟疫，很容易传染。而孤立的人啊，被夺去了朋友，再没有人愿意为他出谋献策，向他问责。那么他开始觉得呢，只有他才是真正了解自己，只有他呢，有权利管制别人，那么只有他的意见有道理。接下来啊，他无疑会走向专制之路。我们真的需要啊，怀着同情心来看待这个现象。你知道啊，美国总统尼克森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在我这份工作上，你别奢望能够享有亲密的人际关系，你不能够绝对的信任任何人，你刚和人熟悉起来，他们就开始占你的便宜了。我相信呢，很多的男性都有尼克森这样的体会，亲身感受到巨大的拉扯力。首先呢，别人不明白你承受的担子，他们就是不明白。其次呢，似乎已经定型为一种潜规则了，凡是由人组成的机构，无论规模大小，几乎呢都有一个规矩，就是不管公不公道，责任呢都应该由高层领导人来负责。所以啊，有事情要申诉的话，就去责怪君王吧。高文给君王的忠告是，不要孤立自己，不要让坏情况发生在你身上，那要把好的参谋聚集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你的盟友和同僚呢能够做出举足轻重的决定，同时可以的话呢去结交新的朋友。那么与几个其他的男人呢成为好朋友啊，能找到同样是君王的人物呢，就最好不过了。你需要呢刻意的去消除孤立的境况。你看，男性启迪旅程呢需要我们刻意的参与，我们不是被动的旁观者，那么我们必须投入。在幼年和青年的阶段呢，我们需要父亲的鼓励，给我们大部分的动力。到了成熟阶段呢，就应该由我们自己主动的来做出各项决定，立定心志，要谦虚，不让自己啊落入孤立的境况。如果你觉得高文的分享有道理，而你呢正好缺朋友的话，我真的希望啊你可以主动的来和我先成为朋友，发一条短信过来让我认识你。你看，我已经主动的发出这个邀请了，你愿不愿意接受呢？这就是我今天和你分享的信息。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我们下次再谈。
电鱼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什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欢迎你呢，能够通过电邮或者手机短信，甚至写信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真心的盼望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彼此成为好的朋友，更是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那么在最后的环节，让我们两位主持人给大家送上一节经文，是来自天津尹之乐
耶哈雅一书3章15到16节，这里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杀人在他里面没有永生，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该为弟兄舍命。的确，在人生当中，如果我们只是恨人，我们总是埋怨人，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有是伤害自己。但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愿意来担当我们的一切，为我们摆上，为我们牺牲，来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进入到永生的里面。盼望你我能够真正的透过尔撒麦西哈得到真正的爱，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是主持人小燕，
我是杨天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